哎，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上次才开始讲，开始讲的是，由富罗奴他对前面所讲的五蕴、六柔、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四相上之说法，跟这个理性上的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非因缘非自然这个道理啊，他不能够体悟，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从第二个讲起，经文在第二页开头，看第二页，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变，云何用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名水火二性俱变虚空，不相里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亦有往？这是第二个疑问。他觉得地水火风等四大它的相跟所说的周遍法界之理，这个性这个理性呢，跟四相好像没有办法贯通，所以他第二个问题要提出来说又就是我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沾然常住。那么这个单引号里面的文字啊，就是重述佛所说的话。前面七大周遍里面佛不是说过吗？地水火风四大它的本性是圆融的，样样都是周遍法界的，而且是沾然不动常住的，这是佛说的话。世尊啊，如果是地性周边，怎么能够用水啊？地变的地方就不能够是水变，如果是水性周边，活着不成，水周边啊怎么会有火呀？怎么能够水火本来一向就不相容的，它怎么能够彼此都周遍？所以说那要怎么样子来说明水跟火两种的性质同样都是遍于虚空不相离灭？本来火来水掩，火碰到水就灭掉了，现在水火两种不同之性都说它周遍，那要怎么样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呀？复缘何名？那又要怎么样子来说明水火二性同样俱变虚空？水也周遍尽十方变法界，火也周遍尽十方变法界，可以说有水的地方就有火，有火的地方就有水，有空的地方就有地，有地的地方就有空。那么这些尤其水火二性不能相容，它如果是同样周遍的话，它们为什么不会互相凝聚凝而消灭对方呢？不相离灭，因为火碰到水是必定会被灭掉的， 现在都变，他怎么能够都变呢？他们怎么能够互相容纳，而不至于互相泯灭呢？啊，这是有关水火二性。师尊呢，地性是障碍的，空性是虚通的，啊，障碍的地性跟虚通的空性，怎么能说这两种同样都是周遍法界呀？他们怎么能够啊相融呢？啊，空里面怎么能有地周遍？地里面都是在烫烫，它怎么能够融呢？空，啊，这个道理，你说这两种都周遍了，我不了解这个道理，而我不知是亦有王。有王就是所归，我不知道这些道理呀，它的归去到哪里？怎么能够这样子？彼此互相周遍，这个道理它的归去我不了解，所以说而我不知是亦有王啊，这是我所不了解的地方，就是相跟性。彼此相违啊，它的性质既然相违，为什么同样能够周遍？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呀，我现在要请佛来说明了，唯愿如来玄流大慈，开我迷云，集诸大众，唯单单内心的期望愿。就是希望，希望佛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说法主，我只请你释迦如来宣说这个道理啊，使这个我一字不通的地方能够流畅而通达，这是佛的大慈悲心，慈者能娱乐。我这两种疑问塞在心中啊，完全落不起来，很痛苦，所以希望佛能把我这个啊苦恼把它拔除掉，使我得到啊通达法性的啊这个意义，得到安乐。所以希望佛的大慈悲心开我迷云，迷惑啊，好像月亮被云遮住了，光显不出来。现在我要期望佛把这个迷惑的云把它拨开，显出啊这个本有的光明来。不但是我相信在会大众还有很多人不了解的，所以集诸大众，并集所有的大众，如果有同样怀疑的这个道理，都希望由佛的说明啊而得到真实了解啊。这是富罗罗的请问的话啊，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为了要表示对佛的恭敬，请罚的这个礼貌应当如此。话说完了啊，接下去说，作是于仪五体投地，顷刻如来无上慈悔。作是于仪，就是上面他的疑问的话，这两种疑问理事相违，相信相违，这些道理已经提出来了啊。这个话说完之后，要请求佛来说明这五体投地。五体就是我们身体五个啊这个点子都拜到地面上，就是额头啊，额头，头的额头贴到地上，两个手腕，两个脚膝盖，就是啊，就是五个了。这五个身体的部分都投到地面上，就是整个身体拜下去，所谓拜如山倒啊。啊，整个贴贴实实的拜到地面上，五体投地啊， 表示自己的恭敬心。本来拜佛就是要五体投地的啊，现在我们普通一般大殿上都排有这个拜殿啊，有拜殿呢，五体就没有投地，一体也没有投地，而且是五体投凳，投在这个拜凳上，排在拜殿上啊，没有投地，这个本来是不对的啊，应当是拜在地面上啊。但是为什么弄出这个拜殿来呢？这本来是为老人啊，年纪大的人他跪不下去，没有办法跪到地面上，不得已呀，用蒲团垫高一点，慢慢越垫越高了，索性就做成这个像凳子一样啊，好像矮凳子一样，这样拜下去好像是老人比较方便了，不至于拜到地面上爬不起来啊。可是慢慢流传了，变成大家都变成老人了啊，没有年轻的，统统都老了，都拜在这个拜殿上，五体一体都没投地啊。所以大众共修的时候啊，既然用这些拜殿用惯了，那只好随众啊，为了要整齐，不能说哎，我要五体投地，哎，这个凳子打开，我跪不下去，我要凳子，那结果就吵架啊。所以不得已在大众共修的时候，为了整齐呀，大家都用这个拜殿啊。但是私人自修，个人自修应当在地面上五体投地，如果是冬天地面上实在太冷，拜下去不好受，可以用锡纸啊，用个东西垫住，不会太冷啊。总之啊，要以五体投地才是表示最恭敬。那么佛在世说法的时候，我相信前面必定没有拜殿的啊，不会像我们现在大殿有拜殿。那么无论哪一位请罚，他要拜下去都是五体投地，不管地面上多脏还是跪下去的啊。拜好了起来打过问讯，然后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坐下来，等住佛的说法来洗耳恭听啊。后边一句就是说明对佛的这个开始的期待的心，亲亲娘对佛的亲近恭敬心啊，为了要得到佛的说法的利益，以最恭敬的心来肯啊来听，这叫亲。客一种比方，好像嘴干了需要喝水啊，所以华严经说如渴思甘露啊，好像嘴很渴，干得不得了，希望有一点水来滋润。现在大家对法不能了解，好像渴，希望佛说法的甘露来滋润大家的这个啊清净心，使他能够解去这个迷惑，这个好像渴而思水的情况一样。这是说明啊，大家等待佛的开示，那一种诚恳心，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无上慈悲，无上是说明这个法的殊胜，这么殊胜的妙法，这至高无上的，希望佛能够以大慈悲心来开导我们，回是教诲教导，希望佛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这两种疑惑啊能够消除啊。科判里面呢叫做承前问徐，承接前文的啊四科七大的文字有疑问，提出了问，所以讲到这里的经文呢就是承前问。承前文啊，而来请问佛，接下去二十四尊以下近四行的文字，那是承前许，许可答应，答应要为啊富罗罗等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这是承前许。承前问许就是前文富罗罗的问，承前问后文佛的答复，准许要为他们说明 那是陈前文所问的话，允许为他们解释，所以叫做许。而时世尊告富罗罗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千圣一众真圣一心，令你会中定性称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圣阿罗汉等，皆获一圣即灭场的真阿炼若正修行处。你今提听，当为你说，引号里面就是佛说的话啊。那个炉按照原文都是炉子啊，因为炉就是你，你我的你，所以我就把它变音读成你呀，省得再解释个炉子啊。富罗罗等听佛法音，默然成听，这是说明知道佛已经允许为大家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富罗罗与全体大众啊都很认真在听。现在按住这段文字做简单的说明。而时就是富罗罗的问法刚刚说完的时候啊，世尊啊，释迦牟尼佛看到富罗罗的问法问完毕之后，他五体投地礼拜，然后才回到本座坐下来等住听佛说法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对富罗罗说，叫做告富罗罗，告知富罗罗，就跟他们说话啊，并及法会之中诸会中，就是楞严会上所有的全体听众之中，一都是包含在里面啊。所有的漏尽的无学诸阿罗汉，这个话主要的对象是对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圣者说的啊。因为富罗罗是证阿罗汉果的啊，所以跟富罗罗相同证阿罗汉果的人，在这个法会当中啊，漏尽，漏是比方，就是烦恼，说明阿罗汉呢，他证到阿罗汉果了，三界内的见惑思惑通通断掉，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通通断除了，超出三界，证到阿罗汉果。阿罗汉没有烦恼了，所以叫做漏尽啊，所有烦恼通通断尽，见思惑三界内的烦恼断尽无疑，所以叫做漏尽。证到阿罗汉果了，四智已经完成，他不必再修学了啊，所以叫做无学啊。阿罗汉四智原名啊，我身已尽，翻横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个叫做阿罗汉的四智，四种智慧啊。所作已办，要断烦恼的事应当做的，见惑八十八识出国就断了，到阿罗汉国四国，思惑八十一品也断了啊，所作已办，该做的断惑工作我已经完成了，翻横已立，翻横翻着净也，清净的修行法门啊，持戒开发这个禅定智慧，由此断惑啊，这个叫做三不漏学，由此我已经成就这个翻横啊，所以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翻横已立啊，所作一半翻横已立，两种智慧都已经成就了啊。这个他从此之后啊，不再受后有了啊。因为他 所有的烦恼种子通通断掉了，没有烦恼种子了。既然没有烦恼种子了，就没有这个生死了啊、所以他所有的该做的已经完成啊、那么因此从此之后不受后有，后有就是以后的轮回生死已经没有。像我们烦恼没断，今生造的业到来生再去受报啊、又在三界六道里面呢轮回不息。阿罗汉三界内的见惑思惑统统断了，种子消除没有了啊、所以虽然是果福还在，叫做子福已断了，果福还在，子是种子。地曼欧莱是里面所有的见思惑的烦恼种子通通消除了，现在这个身体就是果福，这一生结果的禅福啊。那么等到他入涅槃了啊，四字圆明之后入涅槃了啊，灰身明智，那以后啊就不必再受生死轮回的后有了，所以不说后有。他由这个四字圆明称为无学啊，他不必再学了，没有他需要学的，这是指他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功用方面说。如果论成佛道，那要做的还多的，还在后边啊。那么这一类阿罗汉，阿罗汉印度话啊，翻成中国话它有三种意义啊，就是应供、无生、萨贼，就是比丘三义的果，比丘三义的结果。比丘的三义就是七世、不魔、破恶啊。现在证阿罗汉果了，就是应当接受人间供养、应供啊。已经超出三界，魔无奈他活，所以他已经没有轮回生死，无生啊。烦恼断尽，好像把这个烦恼贼杀尽了，所以叫做杀贼。杀贼是比方，把烦恼比作贼啊，把它断尽了就是等于杀啊。这是阿罗汉具备这三种意义，叫做阿罗汉。我们中文里面没有一句话能够包含这三种意义的可以翻译，所以啊，保存它印度的翻音的原来的音调啊，字是中国字，这个叫做。翻字不翻音，字翻成中文，但是音调念起来还是印度的翻音啊。这个翻字不翻音的这种方法，因为它一个意义里面包含一句话里面包含很多意义，所以叫做阿罗汉而不翻。这个阿字，我们一向念阿，现代人喜欢念阿啊，我阿不来的。我喜欢哦，为什么？从古以来一向念哦，现代人又用啊的哦，那这个这些话说的很多，我不愿意再说。那么就是说，我们一向这个哦字都是按照元音念哦，啊是破音啊。那么阿罗汉，我们不念阿罗汉啊，就是阿罗汉。哦是无的意思啊，就是无声的无啊，罗汉就是声，阿罗汉就是无声。它主要的意义在这里啊。那么这是结集的结集经家把它用文字连贯起来，前后文连贯起来，音号之外的文字啊，都是结集的时候排进去的啊，因为要前后文连贯啊。那么音号里面就是说明这是佛说的，用现代的标点呢，这么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看就知道，那么这个双音号里面就是佛说的话。这个话主要对阿罗汉讲，为什么对阿罗汉讲啊？阿罗汉呢、啊、我知断了，没有人我知，他没有人我相，可是他的法执存在。富罗罗的疑问呢，完全出在法执上，因为他有法的执着，认为法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法一定就有实体，他这个法执啊，认为一定有生死可了， 一定有烦恼的可断，一定有法门可学，一定有涅槃可证。他这个执法的这个法执非常坚固啊，那么佛就是对着他这个法执啊，说出下面的这个分别的话来，所以这完全对于阿罗汉讲。那么这样子他就不是对阿难讲了，阿难还没有证果，阿难三卷经文说完了，他刚刚证到出国虚头缘直断见惑啊，他只是出国圣者而已，他还不是阿罗汉。而这些话对阿难有用吗？后文再说。这个时候阿难刚刚开悟啊，因为他第三卷说完了，他发愿说具诵赞佛啊，那么刚刚开悟啊，他还在悟境里面享受他的法乐，他还没有想到他需要问什么。哎，等到富罗农的话说完了，他的问题就会提出来。这个时候富罗农跟佛的问答，阿难这一类的人他正是在享受他的法乐啊，沉浸在他的法乐的境界里面啊，所以虽然是刚刚开悟而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而且出国而已，可是这下文应当以他是有用的啊。不过阿难这一类人他是烦恼障重，所知障轻，对于这类话他比较容易体会啊，但是他的烦恼不容易断，因为烦恼障重不容易断，所以这里是对这个所知障重的阿罗汉法执重啊，但是这些阿罗汉烦恼障轻，断惑容易，他们见识惑都断了，所以他法执存在，对这些法执存在的阿罗汉说话啊，所以专为无学而说啊。那么阿难虽然是有用，但是这个时候他还不急啊，因此完全对阿罗汉说话。那么下面佛的答复的话就说出他的用意来，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义中真圣义心，如来释迦牟尼佛自称了 啊说佛今天要为你们普为，就是普遍为一切所有的阿罗汉们，不是单为富罗罗一位，他是普遍为一切阿罗汉，所以叫做普为啊，普就是普遍通通啊，我通通都是同样的，要跟他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法会之中，就是楞严会上宣圣义中真圣义心，圣义就是平常说的第一义，第一义中最高的境界真圣义心啊。为什么又叫做圣义中真圣义心啊？按照成唯识论里面说，这个圣义道理呀、有四种，它有四种圣义，这四种圣义啊，第一叫做世间圣义，第二叫做道理圣义，第三叫做正德圣义啊，第四就叫做圣义圣义。经文里面的真圣义心就是指第四啊。所谓第一种的世间圣义啊，就是指平常说的这个啊，五蕴六柔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三科四科的法门啊，这是世间法中殊胜的道理，所以叫做运出界人呢叫做世间圣义啊。第二的道理圣义啊，指四谛，四谛法苦集灭道是道理圣义，就是在理上说佛所说的苦集灭道四谛，这个理是道理上的殊胜的意义，所以涅槃经里面说四谛有四种，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 无浊世谛，无浊世谛为道理的最高境界，所以说明苦集灭道之理，那个叫做道理圣义，它也是第一义，但是它是在道理上说明是殊胜之义，这是第二。第三叫做正德圣义，正果的正，得道的得，得是得得了，得道的得。为什么叫做正德圣义啊？断烦恼了生死，单单破我执，像阿罗汉，那还不是究竟正德，不能叫做正德圣义。要把法执断了，维系的这个根本无明习气啊，通通断了，像究竟佛国，那才叫做正德圣义。简单说，成佛了。成佛了才能彻证于所得的这个理的一切殊胜意义啊，才能说究竟圆满。假如没有成佛以前，像富罗奴他还是阿罗汉，直破我执，法执存在，那么这些道理他就没有办法彻底了解，所以还不能叫做正德圣义。成佛已经彻证二空之理，我凡二执完全断除啊，最为殊胜微妙的境界，那才叫做正德圣义啊。第四，圣义，圣义就是指一真法界之理，一真法界之理为究竟圣义。现在要跟阿罗汉们说的就是这个一真法界的究竟之理，彻底了知一真法界之理呀，才能有办法破除法执，而且我凡二执能空的这个作用也能空出啊，都能空去，到这种境界，所谓般若三空啊，彻底圆证三空之理，才是真圣义性啊。因此佛对大众宣布说，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一切圣义当中的最殊胜的真圣义性，这个真圣义性就是一佛圣法，究竟一佛圣法，要他们能够破法执啊，超出这个法执的境界，而破除我法二执，到究竟皆空的境界啊。所以说令你会中啊，定性声闻，什么叫做定性声闻呢？顿根阿罗汉，他只是自己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他自己治疗目的达到就好了，他不打算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到时回生明智，他就住在这个涅槃的这个理境之中啊，他就不动了，这个叫做定性声闻。佛要使令这些定性声闻都能回小向大，不要被他固定住，从此发菩提心，把烦恼，把这个我发而至的烦恼断除，挤住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升阿罗汉等，这个叫做回心大阿罗汉，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一切包含所有的回小向大的阿罗汉可是他还没有得到二空、我空、法空，他只得一个得我空，还没得法空，现在要他们破除法执证到法空，那么由此回转去向于无上菩提，上圣就是一佛圣，就见成佛的法他们回小向大要行菩萨道，学习行菩萨道，这些阿罗汉他们都有发心，可是啊，他法执未断，要说这个法使他断除法执，让他们皆获一圣极灭常地，使这些阿罗汉呢、通通都能得到，或就是得，无论是定性声闻或者是回心的阿罗汉都能得到一佛圣法究竟极灭的这个境界常地。常如果按照字面讲，就是究竟成佛的菩提常，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菩提常地就是那个地方，成佛的地方。简单说，他的用意就是说要他们通通成佛，都由一佛圣法破法执，由此究竟成佛 究竟成佛的境界，再在修持方面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叫做真阿练若。阿练若有些地方翻作阿兰若，兰若阿兰若啊，也有翻作阿兰罗啊。金刚经里面说须菩提是无真三昧，就是阿兰罗啊。那阿兰罗、阿兰若、阿练若只是发音的重心不同，用意它的含义相同。他说什么呢？就是极静地方，最极静的境界啊。本来阿兰若、阿练若是指这个没有人声啊，也没有其他动物之声嘈杂的地方，让他能够安心的办道啊，去向于无上菩提的这个道业才能成就。那么要破法执，究竟成就这个佛国，那才叫做真正的修行。阿兰若是修行的法门，那么怎么样的真正修行，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才是真修行。这个道理没说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